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时刻。今天是2025年11月26日。上一期节目啊，咱们跟大家聊了那个震惊世界的28点和平方案。当时文件一出来，我看评论区里呢真是炸了锅了啊！乌克兰那边是愤怒，欧洲那边是震惊，很多朋友也觉得这是慕尼黑阴谋2.0，是川普拿着乌克兰的领土给普京送大礼，是赤裸裸的绥靖。但是咱们做新闻分析嘛，尤其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看事情呢，绝对不能只看第一天的热闹，更不能被表面的烟雾弹呢迷了眼。大家有没有发现呢？现在就这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啊，风向变了，变得非常的诡异。原本那个要把乌克兰军队砍到只剩几十万，就是砍到说60万嘛，还要把它永远不加入北约、写进宪法里的这个28点方案，突然在日内瓦的谈判桌上缩水成了19点框架。那些最羞辱乌克兰的条款被悄悄地划掉了，或者是被打上了括号，留作后裔。这背后是谁在发力呢？是泽连斯基突然变强硬了吗？还是川普突然心软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谜题。就在昨天25号，一个更大的炸雷响了。彭博社居然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和普京的首席外交顾问乌沙科夫，这两个人呢来了一通绝密的电话录音啊，这录音竟然被连皮带骨的给泄露出来了。这通电话呀，可以说是把大国博弈那层最后的遮羞布扯得粉碎。最后咱们要把目光投向中南海，这为什么说这个和平交易一旦达成，最大的输家不是乌克兰，而是正做着东升西降大梦的习近平。先说这个人物啊，史蒂夫·威特科夫，他在外交圈名不见经传，但在纽约的地产圈那是响当当的人物，更是川普几十年的老铁了啊，打高尔夫的这个固定搭档。川普派他去搞外交，用的完全就是那种做生意的逻辑，简单粗暴，但有时候呢又出奇的有效。11月25日，彭博社把他在10月14号和普京的大管家乌沙科夫的通话记录给捅了出来。电话那头的乌沙科夫，那是苏联时代啊，就在外交圈里混的老狐狸了，那是跟基辛格呀、什么布热津斯基啊，就这些人过招的人物。那么在这个通电话里呢，他对威斯科夫却唯唯诺诺。你看那威斯科夫一上来就跟乌沙科夫说：“说，哎，尤里，那小名儿的简称嘛，是吧？我们要不要复制一个20点和平计划啊？就像我们在加沙做的那样，搞一个川普和平计划？这话听着就很有意思，对吧？他把乌克兰问题和加沙问题相提并论，这本身就透着一种要把复杂的地缘政治简单化处理的意味嘛。”这位美国地产大亨教这位俄罗斯顶级外交官怎么去忽悠讨好川普啊？威特科夫说：“这你应该让你那个老板呢，也是普京啊，给我的老板川普打个电话啊，记住了，先别谈条件，上来先祝贺啊，祝贺什么呢？祝贺他在加沙取得了和平，要夸他是真正的和平之人啊，英文叫做 Man of Peace。”威特科夫还特意强调：“如果你这么说，这就是一通很棒的电话。”事半功倍。而堂堂俄罗斯总统的外交顾问在电话那头连连称是啊 ，OK my friend 啊，这哪是大国博弈啊？这简直就是乙方在求着甲方签合同啊！为了让甲方高兴，连见面时应该迈哪条腿儿，该咧嘴笑到什么程度，都得听人家的指导。更绝的是啊，就是威特科夫在电话里还顺嘴的剧透了美国的底牌，他说。我心里清楚，要达成交易肯定要给你们顿涅茨克，还要搞某种土地交换。这叫什么？这在外交上就是送货上门呢、还没有正式上任的总统特使就这样把底牌亮给了对手。在他眼里，顿巴斯那几十万人的命运，那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就是个是 land swap 是吧，置换条款啊，像个这个楼盘开发式的什么容积率和公摊面积一样，是可以拿来交易的数字。所以这通录音曝光之后，全世界都炸了啊！美国那边民主党啊、建制派大骂川普团队通俄出卖盟友，欧洲那边更是心惊肉跳，觉得美国人这是要把乌克兰按在砧板上切了呀！但是朋友们，咱们换个角度想一想。这通电话其实暴露了一个更深层、更让中南海睡不着觉的问题， 为什么俄罗斯人这么配合？要知道普京那可是，是吧，普爹嘛，是不是，这硬汉形象著称的啊，好多中国粉红特崇拜嘛，天天喊着这要西方的这个昂萨人跟昂萨人死磕到底。为什么他的核心幕僚会接受一个美国地产商如此露骨，如此带有羞辱性的话术指导？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莫斯科比华盛顿更急，普京比川普更想达成这个交易。这通电话是谁泄露的呢？现在江湖上众说纷纭啊，有人说是那个想争宠的俄罗斯主权基金负责人叫做德米特里耶夫啊，他干的，想证明自己跟美国人关系好，结果玩砸了。也有人说是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干的啊，他前两天刚见过美国人啊，一看你们私下里这么卖我，是吧，不乐意了，干脆把桌子掀了。不管这录音怎么出来的，说明了一个现实，普京完全撑不住了。普京的软肋是什么呢？啊，这西方说这阿克里斯之踵，是吧？他是希腊神话里这个人嘛，是不是？啊，宙斯的私生子，力大无比，刀枪不入啊。结果呢，就是脚跟儿，他妈妈拿着去蘸河水的那个地方啊，是他的这个死点。也就是说，俄罗斯啊，那个正在倒计时的经济炸弹，是普京的阿克里斯之踵。很多朋友看新闻呢，往往被战场上的硝烟呢遮住了眼睛。看到俄军在顿巴斯又推进了几百米了，看到基辅又被炸弹炸停电了啊，就觉得普京占了上风了。其实不然，现在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是钱，是后勤，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就在11月21日，也就是那个28点方案曝光的第二天，俄罗斯央行悄悄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如果让专业人士来看，那就是一份经济死亡通知书。而报告里有一个数字触目惊心，叫做俄罗斯企业的坏账规模已经飙升到了10.4万亿卢布。那这是个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俄罗斯联邦年度预算的24%，相当于莫斯科市整整两年的财政收入。更可怕的是利率。俄罗斯央行的行长纳比乌林纳啊，这位被称作说是把叫做什么叫普京救火队队长嘛，已经把基准利率加到了21%。做生意都知道啊，是贷款利率超过10%，实业就很难做了嘛。现在搞了个21%，是吧？意味着除了那些拿国家财政补贴、不计成本生产炮弹的军工厂，俄罗斯所有的民用企业，你是盖房子的建筑公司也好，你做面包的食品厂也好，你搞运输的物流公司也好，你只要身上背着贷款，现在就是死路一条。你辛辛苦苦干一年，你赚的钱呢、啊？哎。连还银行的利息都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威德科夫在电话里那么自信啊，为什么川普在空军一号上敢对记者说时间站在我们这边。因为川普团队这帮人全是华尔街出来的人精啊，太懂这本账了，他们看得比谁都清楚，普京的经济根本撑不到2026年的春天了。如果不尽快停火，不尽快解除制裁，或者至少让西方松一个口子，俄罗斯这个经济炸弹就要在内部爆炸。到时候不用乌克兰军队打过来，普京的政权自己就会被倒闭潮和失业潮给淹没。所以大家回头再去看那个28点方案，或者是现在的19点框架里面第13条、第14条写的什么？写的全是解除制裁、重返 G8、美俄联合投资基金，这些条款就是川普递给普京的救命稻草，是普京现在最渴望得到的氧气。普京现在是在什么？是打肿脸充胖子啊！一边让导弹雨啊砸向基辅，表现得不可一世，一边呢在谈判桌底下死死抓住美国人的手，甚至愿意去学怎样去拍川普的马屁。这背后的逻辑只有一个，活不下去了。啊，讲到这儿呢，可瓜大家都要犯嘀咕了，是吧？这既然普京这么困难，那为什么乌克兰和欧洲还这么紧张呢？对，为什么日内瓦的谈判还这么艰难呢？这就是国际政治的残酷之处，朋友们。普京虽然经济快崩了，但他手里有俄罗斯源源不断的炮灰，有核武器，啊，可以极限施压，鱼死网破。 乌克兰面临的是另一种极限，人力的枯竭。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在基辅说的那句说，你们，他对着乌克兰说的啊，你们正在输，必须面对现实。虽然听了刺耳，但也是大实话。再打下去，乌克兰耗尽的不仅是弹药啊，是整整一代年轻人。所以原来的28点方案确实太难看了，简直就是在给侵略者一个奖状。怎么办呢？这个事儿要怎么做下去？怎么谈呢？这时有一股力量介入了，他就是那个被称为英国基辛格的乔纳森·鲍威尔。这个人可不简单呐、啊，当年搞定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的就是他。他这次代表英国，拉着法国、德国啊，在日内瓦跟美国人拍了桌子，硬是把限制乌军人数和写入宪法永不入北约这种条款给抠了下来，换成了更实际的安全保障。关于这位英国基辛格在密室里是如何力挽狂澜的，又是如何用一招地面部队进驻把想甩包袱的川普重新绑回欧洲战车的，这里面细节啊太过精彩和敏感了啊，我把它放在会员节目里，咱们到时候啊再细细拆解啊。那现在呢，我要把话题引向今天呢，就是咱们今天这期节目最核心，咱们中国人吧最关心的部分。如果美俄真的达成了这笔交易，如果乌克兰虽然丢了地，但保住了他们这个国家，如果普京拿到了解除制裁的门票，那么这张巨大的谈判桌旁，谁是那个被晾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人呢？答案只有一个，习近平。我们一直说川普懂交易，是个生意人，但很多人没看懂川普这盘棋的真正杀招啊，上次讲过，大家可以仔细去读一读那个和平方案的第13条B款，原文写的清清楚楚，是吧？美国将与俄罗斯在能源基础建设啊、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北极稀土开发等这个领域的进行长期合作，这些领域是中俄原来所谓无上限合作的重头戏啊。川普的算盘打得很精，只要把俄罗斯从中共的战车上给拉下来、拆下来，哪怕他最后是中立，那中共也就彻底孤立了。乌克兰之所以这么惨，是因为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时候，西方绥靖了，乌克兰自己也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而川普现在的逻辑是什么？事前威慑大于事后救援，所以他在欧洲收缩啊，在欧洲你在事后救援没多大作用，恰恰是为了他在亚洲建立更强的威慑，在中共没有动手之前事先给他威慑镇住他，他不想在台海重演乌克兰的悲剧。俄罗斯一旦被美国招安，中共的地缘环境将极度恶化，北方的漫长的边境线将不再是安全的后方，而可能变成新的压力源。台湾面对的将不再是中俄背靠背的压力，而是一个被全世界孤立的中共。说一下乌克兰，他们编写了一套程序啊，用一首这个讽刺俄罗斯宣传的歌曲《我们的父亲是班德拉》，强行切入这个俄罗斯导弹的制导频段，让导弹呢偏离目标，让俄罗斯导弹奔着基辅，是吧？唱着一个自己不爱听的歌啊，跑偏方向，很有意思啊。这听起来像个段子，是吧？但它是真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我就特别感慨，武器可以交易，领土可以在纸上被划来划去，甚至政客可以为了利益出卖原则，但是一个民族想要自由的意志，是谈判桌上最难量化也最危险的变量。普京以为他二买这个买了美国特使啊，就能买下乌克兰。习近平以为他给了普京火箭炮就能绑架俄罗斯，他们都错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卖的，总有一些人是不会贵的。啊，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揭开录音门的一角，看到了俄罗斯经济崩盘的真相，也看到了中共在这个大棋局中的这种尴尬和恐惧。但是哈，在这个复杂的博弈中，还有更多的谜团待解。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英国基辛格啊，那个鲍威尔到底是怎么用24点反提案把美国人给逼回来的？普京为什么死活不愿意跟泽连斯基签字，非要搞一个古怪的什么叫做总参谋长协议？ 这背后到底藏着怎么样的一个法律陷阱？中共为了破坏这场和平，正在策划一个怎么样的鱼死网破的计划？为什么台海、南海在这一场巨大的世界格局重塑的变化中面临突如其来的军事冲突危机？这些更深度的内幕啊，涉及到太多的情报细节和战略推演，会大家会讲的特别长，是吧？我们就放在会员网站的节目里啊，接着跟大家深聊，那是真正的硬菜，是能让大家看清未来局势走向的关键。请朋友们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或者在置顶评论里可以找到我们的会员网站的入口。我是江峰，我们啊在那里不见不散。